我们今天要来讲《生命记》的第十一章，请你打开你手上的经文。我们也请陈明跟尚苗到前面来，因为待会要请他们帮我们来读圣经，他们就在那边。好，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一个关键的人生的抉择。我们生命当中都面对不同的选择。我就想到现在是夏天，夏天是一个出去旅游的季节。我跟我太太都很喜欢开长途车，我是一个比较习惯看地图的人，所以每次出门去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会先看一下地图，看看要走哪一条路，要往哪里拐弯。但是我太太她是一个方向感比我强的人，她去到一个路口，常常她的感觉的字，她说哎，应该左拐还是右拐，她都很清楚。但当然我们今天有现代的科技，我们都有这个导航仪，有这个 GPS， 但是导航仪也不一定是100%的准确。就在今年的5月份，在加拿大有一位的女士，她在晚上在一个大雾弥漫的一个的这样子的环境，她在开车，然后她不小心把车开到湖里头。还好感谢神，她没事，人没事，但当然整部车就报废了。她为什么会出错？原来她跟着她的导航仪转错了一个弯，以为前面是一条路，其实是一个人家放船到湖里面的这个斜坡，因为他看不清楚，他就走错了。因此当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前面的那个的方向。在生命记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完成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要进到他们人这个国家的历史的新的一页。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他们上一代，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上一代，他们背逆神，他们不相信神能够带领他们进到应许给他们的这个迦南美地。结果他们上一代的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逐渐上一代就渐渐的过去了。如今他们来到约旦河的东边，他们就在迦南地的这个门口。这个时候约书亚快要代替摩西来做这个带领的工作，摩西就在生命记里面发表他的好像一篇的临别的证言。他提醒勉励他的同胞们说，神必然要领他们进到迦南地，但是他们必须要继续的信靠神，听从神的命令。虽然时代改变，以色列这段的历史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同样的受用。神对于他们的要求同样是今天对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要求，神要求我们来听从他的命令。因此透过今天的经文，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是我们一切恩典的来源，因此我们必须要听从他的命令，如此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刚才我们已经念了这段经文的前面的12节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的回顾，从他们从埃及出来到他们旷野漂流阶段的历史的一个的很简短的一个的总结。摩西在这边再一次的来强调说，他们将要得到的这片迦南地是所谓的牛奶与蜜之地，意思就是非常丰硕的一片的土地。但是他们要得到这片的土地，必须要专心一意的来跟从神。神愿意给予跟随神、顺服神的人一切的祝福。就在这段的经文，我们接下来要来看13到32节的时候，可以总结出来，神给予听从他命令的人有三重不同的祝福。 首先我们来看神他应许要供应给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现在就来看13到17节，然后让我们的同工们来为我们读这段的经文，13到17节。你可以看着你的圣经，或者看着屏幕 的经文，请上面。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
这边13节的经文提到说，神要求他的子民要尽心尽意的来爱他。这个尽心尽意这个用词，其实在摩西五经里面重复了8次，这8次都是出现在生命记的里面。这个尽心尽性来爱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全心全人的来爱我们这位的主。因此当马太福音第22章，当有一位律法师来挑战耶稣，问他说，请问律法里面哪一条的诫命是最重要的时候，耶稣就引用了这段经文。他就说，在马太福音的22章37节，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你的神。意思很明显，当一个人说他是爱神的时候，他必然会尽心尽意的来跟随他的话。前面摩西说，你们要听从神的命令。我们中文和合本把这个听从这个原文这个字的意思都翻译出来，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要听。我们当中做家长的，我们都告诉小孩们说，小孩子啊，你要听爸妈的话，不只是听。我们说听话的意思就是听了你还是要跟着去做，对不对？要不然听了不做就等于没用。同样神给予我们的命令一样，我们听了我们就是跟着去做。摩西继续说，当以色列人他们愿意来听从神的话的时候，神要给他们来祝福，来供应给他们的需要。神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供应给他们的需要？神给予他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的条件，一个的资源。在14节跟15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田野的为你的牲畜长草。一个很简单的资源，神会降雨，有雨水地就能长出食物来，让人让动物都能够有的吃。因此反过来，当以色列人背叛神，没有听从神的命令的时候，神就给予他们同样的管教，就把天上这个水龙头就把它关掉了。所以17节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的灭亡。不要忘记，以色列是在中东，本来这个水就是很短缺的一个的资源，因此不下雨的时候就会有很严重的连锁的效应，人没得吃，地上不长草，动物也没有得吃。在饥荒的时候往往就带引起瘟疫，然后甚至整个的民族都会灭亡。因此在16节的当中，摩西警告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摩西说，你们要搞清楚，不要被糊涂。当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敬拜假神的一个的地方。很可能当你进到迦南地之后，当地的居民会跟你说，哎，我拜这个神，这个很灵哦，拜这个神又有的吃，又有一切的祝福， 又有子孙，各样的好处，你们也来拜吧。 摩西说你们要小心，免得你们会被迷惑。如果他们跟着他们这样子日相随俗的话，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比较起以色列人，我们现在活在很方便的西方的世界，我们打开水龙头就有水，按一个开关就有电，我们就受到这一切的方便被宠坏了，以致有时候我们把一切的这些的东西看为理所当然。最近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个广告，是一个电话公司的广告，里面描述一家四口因为家里面这个网路停掉了，忽然之间他们每个人都在抓狂。我们当时也没有人看过那个广告，他们不知道这个时间怎么打发，忽然之间家里面没有网路了。你知道吗，广告都是反映出现实的生活。在我们家前一阵子就是稍微这个网路中断的十来分钟，我们家两个儿子好像面对世界末日这样子，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时间怎么样来打发。常常我们就是要透过这样子很小的一些的事件，让我们明白原来神才是我们祝福的源头。因此摩西对于以色列人他们的警告，同样也是对于我们的提醒，我们不要被迷惑去拜假神。当然我们中间我们不一定，我们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不一定会雕刻一个偶像向着他来叩头来拜，但是往往任何的东西或是任何的关系，如果它取代了我们心中本来神该有的位置的时候，那个东西或者那个人就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有些人他敬拜金钱，他白天黑夜都在想怎么样来发财，这是他的偶像。有些人他敬拜他的事业，拼命的想要往上爬，那个是他的偶像。有些人敬拜自己的健康，吃这个做那个，希望能够长生不老，那个也成为他的偶像。因此我们要分外的小心，我们不要去敬拜偶像，我们唯一该拜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摩西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说，神才是我们一切恩典的源头，因此当我们愿意来顺服跟从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神愿意赐给我们一切的需要，同样神也愿意来延长我们的年日。我们现在来听18-21节，请。
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
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告诉我们说，他不只掌管这个大自然来控制好像雨水这样子的资源，他同样的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他能够延长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我们再来看21节，经文说，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在，对不起，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的多。神的心意不只是延长我们的年日，神的心意更加是要祝福我们的后代。我想在任何的文化的背景当中，能够长寿本身就是神的一种的祝福。我们可以想想看，就算你有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财产，如果你没有这个命去享受的话，这一切都是徒然。我们人可能会为我们的将来计划 许多的事情，但如果神不给我们生命气息去达成的时候，这些的计划也是徒然。因此在雅各书 第四章13到15节就有这样的一段很有智慧的一段的话，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请。嗨，你们有话说，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租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因此如果不使神延长我们的年日的时候，我们任何的计划只会落空。神应许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供应，神也愿意赐福给我们延长我们的年日，但是我们必须的条件就是我们要顺从神的命令。摩西在18节到21节他提到说，神的命令或者神的祝福不只是给予我们，同样也是给予我们的下一代，因此他希望我们把神来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也能够认识神。18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这边摩西所讲的，对不起，几乎跟他在申命记第六章所提到的内容是完全的一样。重点就是说，不管是大人小孩，我们都要把神的话语记在我们心中。那有些的犹太人，他就按照这边所说的这个字面，他们照着来去做。譬如说，这边经文说，你们要把经文戴在额上面。所以有些犹太比较传统的犹太人，他们就真的在这个头前面就带了一个盒子，这个盒子里面有一张小小的纸条，然后上面就写了一些重要的经文，然后又提到说要把神的话语写在门框上面。根据考古学家有一些的发现，在一些的犹太人他们房子就是找到这样子一个的小小的盒子，同样里面有一些的经文。然后甚至到今天，如果你去一些比较传统的犹太人家里面的时候，他的门口就有这样子一个的东西，这个照片可能看得不是很明显，一个小小的盒子就钉在这个门框这个门口的旁边，然后里面就塞了一张纸条，里面同样的写了一些的经文。话说我们中间有几位的弟兄姐妹这一周就要出门去以色列旅游，我们可以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是不是在许多的犹太人的房子门口都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些的情形。所以重点就是说，不管大人小孩，我们都要记住神的话语。这边摩西特别提到说，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教导我们的家里面的小孩来认识神。我们教会我们几位的牧师包括我们的邓长老，我们所读的神学院都是这个美国长老会 的神学院。这个神学院他们有一份的材料是给家长在家里面来教导小孩，叫做韦斯明斯特，这个念起来有点绕舌，韦斯明斯特小要理的问答，就是用一个问答的方式来帮助小孩子来认识神。譬如说这边有第五题的问题，这个家长会问小孩说，上帝是独一的吗？然后小孩子又背出来这个答案，是的，上帝是独一无二，有真又活的，就是这样子，通过这样子问答的方式来帮助小孩来记住一些属灵的知识。重点就是说，不管是用这样的方式或者用任何的方式，我们都要帮助我们的家里面的小小孩能够明白认识神。 我们当中也许我们许多的家长我们都能够见证说，我们要教导小孩的时候必须要趁他们年幼的时候，这是最黄金的机会，当他们还愿意来尊重你，还愿意听你讲话的时候，你就要趁着他们年幼的时候灌输这样子属灵的知识。其实透过他们所碰到的事情，不管是他们在学校、在家里面、在这个社会上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可以用来做一个的契机，来教导他们一些属灵的真理。譬如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最近在这个政坛上面，在这个政治上面所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厕所战争。有人提倡说，你不管是男生女生，只要比如说我生下来是男生，但是如果我觉得我是一个女生的话，我应该有这个权利，我去一个女生的厕所。真正我们的奥巴马老总，他也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必须要去坚持。因此譬如说你的小孩下课回家，他问你说，爸妈，为什么那个小男生他可以去女生的厕所，你会怎么样来回答？你可以透过常理来跟他来解释，或者你引用某一位所谓的专家来给他解释，但是最终你不必须要把神的真理、神的标准来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你要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等于必须要你自己要先明白神的话语，这样子你才知道说往圣经往哪里翻，来告诉他神的标准在哪儿。因此一切都是关乎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把神的话语介绍给我们的小孩，让他们也认识神。神愿意延长我们的年日，他也愿意透过我们来祝福我们的下一代。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告诉我们说，他才是唯一的祝福的恩典的源头，因此我们必须要来听从他的命令，如此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神他愿意供应给我们一切的需要，神他愿意来延长我们的年日。第三方面，神也愿意来保护我们的家园。接下来我们来听22-25节，请。
你们若留意遵守，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
神在这边跟他们说，他不只要把迦南地他们的敌人把他们赶走，神还要继续来保护他们的家园，来免受敌人的威胁。我们再来看第25节，在这边说，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这些当地的居民惧怕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人强马壮，乃是因为在他们背后这位保护他们的这位的神。在这边说这些敌人会惧怕他们，其实在之前在申命记的2章25节，摩西也讲过同样的话。2章25节说，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们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颤伤痛。神在什么时候说这句话？这句话是当他们打败了约旦河东边的两个王，两个很强的国的时候，神透过摩西来告诉他们说，往后你们敌人都会惧怕你们。再说，不是因为你们有多么的厉害，乃是因为神要保护他们。因此往后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所面对的 第一个的要攻打的地方，他们的第一个的敌人是哪个城市？请问耶利哥城。很好，有些弟兄姐妹还在专心的听哈。他们第一个要面对的敌人就是耶利哥城。当时他们派了两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耶利哥城，然后他们去到一个人的家，叫做拉合。然后拉合就来跟他们这些两位的探子来汇报当时的情形。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然后说，这地的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的心都笑话了。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神透过他们要攻打的这个敌人，这个城市里面其中的一位的居民，来印证了神之前跟他们所说过的话。这些居民会惧怕你们，这片的土地神已经应许了要给予你们。但是同样，神对于他们的要求，神要赐福给他们，神要保护他们的土地，有同样的一个的要求。22、23节，我们回到申命记的第11章。你们若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一切的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有没有注意看到说，是神把这些当地的国民，这些迦南地的人把他们赶走，神要赐给他们这片的土地，神要继续的来保护他们的家园。当我们说神要保护那些信靠他的人，他们的家园的时候，不等于说我们就不会碰到危险，不会碰到生活上面的一些的困难。我们当中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知道，上个礼拜天的晚上，就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这个的地方，发生了一个悲惨的事件。有一个人闯进了一个同性恋的夜总会，对着当中的人来开枪，结果打死了当中的50个人。那这个开枪的枪手，他在这次的事件当中也被警察所打死。那不管他这个人开枪的动机，或者被枪杀的这些人他们的背景是如何，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来谴责这样子的流血的事件。但我要讲的不是这个事件，只在这个事件前两个晚上，同样是在同一个城市，在 Orlando 发生的另外一宗的枪杀的事件。被打死的就是这个人 Christina Grimmy。他是一个唱歌的人，他才22岁。当天晚上他结束了那一个的演唱会，他正在帮一些的歌迷来签名的时候，有一个枪手就走到他的面前，砰砰，就把他打死。事后这个枪手后来也死掉。事后发现这个枪手为什么要打死这个 Christina， 因为他是一个心中充满仇恨的人。 Christina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公开的来表达他的信仰，因此这个人就痛恨 Christina， 把他打死。事后有一个 Christina 曾经帮助他的一个唱歌的一个教练，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尊敬，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在今时今日在世界上面还是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人的罪。但是 Christina 他还活在世间的时候，他很清楚在我们人生当中必然会碰到一些的困难，碰到一些不幸的事情。他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在 Twitter， 在这个社交的网络上面，他写了一句话，他说，有时候神会允许一些最糟糕的事情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要否定神，我们不相信他。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 手里面。但再说，这不等于说我们就不会碰到危险，不会碰到困难。但是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信靠神是那位保护我们家园的那位。我们的平安是在神的手中。当然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我们要为在位掌权的人来祷告，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度日。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平安不是在于你的人寿保险，不是在于你家里面这个防盗的系统，不是在于你的退休金，甚至不是在于我们当地的这个司法的制度。我们的平安是在于神的手中。在这段经文里面，当摩西他讲完的这三重的祝福之后，他给予以色列人一个的选择。我们来听26-32节。
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仆所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以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山上，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入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
摩西给予以色列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选择，有很明显的结果。当他们愿意听命的时候，他们就得到神的祝福；当他们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就会遭到神的咒诅。在生命记当中到结尾的地方，当摩西他知道他离世的日子近的时候，他再一次的重复同样的吩咐，他苦口婆心的来跟以色列人说了这段话。30章15-16节，看哪，我今日将生与死，生与福，对不起，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吩咐你们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面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方，对不起，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神给予他们，透过摩西给予他们这样子很明显的选择，同样的选择也是放在我们当今的基督徒的面前，两个选择，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就是看我们要怎么样来选择。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其实跟我们基督徒 的历程很类似，有许多类似的地方。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地的埃及，他把他们拯救出来，把他们放到迦南地，给予他们有自由。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要继续的听从神的命令，如此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同样，神把我们从这个罪的权势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给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决定要一生来跟随他。但是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甚至在每一天不同的决定上面，我们还是要重复同样的选择。在我们的学业，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教养儿女，在我们的娱乐，在我们的退休， 在我们的各方面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做出同样的选择，到底我们要不要神的祝福。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我们要听从神的命令。在我们今天的信息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这位在加拿大，她这位女士把车子载到湖里面，因为她看不清楚前面的方向，她也跟错了这个导航仪给她的讯号。在人还没有发明这个导航仪，甚至在几千年前还没有指南针这个东西之前，这些航海家，这些探险家，他们已经学会观看天上面的星星来拟定这个东南西北的方向。我这个人，我对于天文学是完全不懂，但是我起码知道一件事情，在北半球，当你晚上看这个夜空的时候，只要你找到北极星，你都能够知道北边在哪。今天晚上你可以回家试试看，很简单，你要先，对不起，这幅图画乌漆八黑，你要先找到这个北斗星，北斗七星，有七颗的星星，到底在哪儿？然后北斗星的旁边的两颗的星星，如果你把它连起来，画一条直线，然后继续的，这是延伸大概五倍的距离的时候，就会找到这个北极星在右上角。这个图看不到，看不清楚。那你说晚上这个满天星到底哪一个才是北斗星？你知道吗？就在退休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介绍给我一个很棒的、很厉害的一个的这个手机跟这个平板的一个 app， 一个的软件。你下载了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你就把你的手机或者你的平板对着这个天空，然后这些星座的位置都会出现，所以很棒的一个的东西。我要说的是，就是虽然我们有导航仪，我们可以看天空的北极星，但是在我们的人生方向的当中，我们的神都超越过这一切。他给予人有智慧来发明这个导航仪，神也创造了这个北极星，把这颗星挂在宇宙的某一个角落。当我们要跟随神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不会走差。神在这个变幻的世代当中是我们唯一的方向。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让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向神来祷告。主，求你怜悯饶恕我们的愚昧。很多时候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相信你，但是在人生许多的决定上面，我们还是偏行己路。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 来了解唯有神你才是我们的引导。当我们走在神你的心意当中，当我们遵守你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蒙神你的赐福。求神你给予我们有智慧，也给予我们在人生的许多的抉择上面，我们有从神你而来 的勇气。我们选择行在神你的心意当中，如此我们就能够得到神你的祝福。求你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做一个跟随主你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阿门。